哈利路亚，赞美主！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基督徒第三十堂课。我们还是先来到主的脚前，稍微安静。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从各样的杂事收回来，安静在主的面前，等候来遇见他。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又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去圣灵，在今天的课程中来对我们说话，开启我们。使我们每一位更加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应该如何凡事来求问圣灵，随从圣灵的带领，过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家人们，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为神选择了我们，接纳了我们。他就是要引导我们走一条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正路，要来得他为我们预备的最丰盛的恩典。大卫因为是个敬畏神、凡事求问神的人，所以神一直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我们也看到，在新约时候，在使徒时候，耶稣离开了门徒，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降下圣灵来。从此，门徒就凡事都跟随圣灵。他们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清楚，耶稣在的时候，他们好像不用想什么，不用去做什么决定，反正就是跟着耶稣就好了。耶稣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耶稣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耶稣说：“叫众人坐下，分一排排坐下。他们就叫他们说：‘你们坐下，坐下。’他说：‘把那个饼跟鱼拿来。’他们就拿过来。那么耶稣祷告了，掰开就叫他们说：‘分分分。’他们就照分就好了。当他们在海上打鱼的时候，打不着。” 耶稣来了，叫他们说：“你们从船的右边把网放下去。”这回捞上来就满满的一船鱼。当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吩咐两个门徒说：“那你们去某一个某条街哪一家酒店那边，跟他说，夫子说，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里吃饭。”哦，他们就去了。还有在他们进耶路撒冷之前，在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说你们去哪个地方，把一个驴驹子牵来。然后门徒就说：“那他们问我们，谁要怎么办？”耶稣就说：“你们说负责要用他。”好，他们就去，每一件事都是耶稣吩咐他们就去做，就样样都很顺利。甚至耶稣差派他们出去说：“你们去实习，去传福音。”有一次差派70个人出去，那么这70个人回来就高兴得不得了，说：“哦，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赶鬼，那个鬼就跑出去。”就是只要他们听耶稣的，照耶稣的吩咐去做，就必定是成功的，必定是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的。那当耶稣升天了怎么办？他们有害怕，有担心，有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耶稣有吩咐他们说：“你不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乖乖的在那里等，等了一个礼拜。哦，那天圣灵降下来，而且就在他们心里就有说话，就有做工。他们很清楚，他们认识耶稣回来了，这就是耶稣。好像那个声音他们就认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很放心的跟随这位圣灵。无论是生活上、服事上，他们都紧紧的跟着这位圣灵。好像一开始当彼得在五旬节站起来讲道的时候，有3000人在那天悔改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一下子门徒就增加了那么多。后来呢，哇，他们真的看到神的作为，很惊讶，也心里认定了，这就是我们要跟随的神。他们就很高兴，而且彼此知道，哦，你也是属这位神的，我也是，我们都是随从这位圣灵带领的，我们都是神的孩子，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聚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们门徒都在一处，然后房屋公用，每天就在圣殿或者在家中拜饼、唱诗、敬畏神。哇，那个时候真的彼此的相爱，不分彼此，而且神就是圣灵在他们当中每天都会有新的话语、新的启示、新的作为。然后有一天，彼得跟约翰出去，在街上遇到一个摊子，就叫他起来，就走路了，就是神迹就一样的发生。所以他们过的是真的不是世人的生活，真的是天上人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位神在他们当中，他们紧紧的跟随， 他们紧紧的跟随。后来呢，就遭遇到逼迫，他们就四散到各地去。我相信这个世上也是有随从灵的带领，谁要到哪里，谁要到哪里。但是大部分那十二个门徒当中，绝大部分还是留在耶路撒冷。我想留下的也是圣灵的带领。后来到保罗被主呼召得着了，而且差派他要去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带人信主。那个时候就更多看到很多很多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都是圣灵，什么都是圣灵，圣灵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那个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哪里传，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差遣就出去了。在十六章就说本来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已经传到，哇，很多人信主，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天天增加。但是这个时候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好像说你不要在这里传道了，就要差他们到别的地方。然后他们以为要去亚细亚，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这些门徒是无论什么事都是跟随圣灵，都是跟随圣灵。所以神迹其实就一路随着他们。那假如教会一直是这样的，一直是这样的，到现在两千多年没有变的话，那教会也应该是这样的，会每天都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每天都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圣灵的作为。哎，每天我们都可以听到圣灵说什么，圣灵差遣谁，圣灵禁止，或者说圣灵不许我们做什么。本来应该教会都是这样的，但是很可惜，就是说现今的教会没怎么传这个，没怎么传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工作没有传。甚至有些有少部分的教会会讲圣灵，但是呢又偏偏只专注在圣灵赐给人恩赐的那一部分。大概就是看到使徒行传里边有神迹奇事啊，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圣灵的恩赐等等。那么有些人真的是有信心的，圣灵有给他们恩赐的，他们的确也是有一些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然后呢很多只要提到圣灵就想到这些恩赐，比如说讲方言啦，还有医病啦，赶鬼啊等等，这些一些神迹奇事来随着他们，那就很专注在这些恩赐的彰显。但是我们刚才看到在使徒行传，圣灵降下来不只是分赐恩赐，首先给他们有方言，接着让彼得能够讲道，然后还有行神迹奇事，能够医病， 等等。但是你要看到我们刚才讲的，他们凡事求问圣灵，圣灵说什么他们就怎么做，圣灵差遣谁他们就差遣谁，圣灵禁止就不做。神的灵，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不去。他们是这样完全的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有那些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而不是单独的去求那个神迹奇事，不提圣灵的带领。这个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圣灵的，圣灵来要给我们的工作，就是一个就是启示耶稣，让我们更认识耶稣，更认识神，还有关照我们，使我们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有什么甚至是我们心思意念不合神的旨意，我们说的话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做的事很多时候不是体贴神，不是体贴圣灵，是体贴肉体。圣灵可以做关照、引导、责备、禁止、教训，还有什么给我们恩赐，为我们代祷，替我们难过伤心，当然可以给我们恩赐，还有就是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像耶稣，也激励我们的爱心，激励我们的爱心更加爱慕耶稣。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功用，这么多这么多的工作，而且圣灵给人恩赐，是我们说他是随己意给人，常常是因着需要，当时需要什么就给什么。我们上个礼拜不知道是在生命交流会还是什么，还是周一同工训练，应该是周一同工训练的时候，我们有复习到关于信心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有两个老师就觉得就分享到说，其实圣灵信心也是圣灵的恩赐之一，所以那种很特别，很连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那种信心呢，是圣灵的一个恩赐，是圣灵给的，不是自己说我要信就能信的。很多是神叫你去做一件事，或者是神要医治我们，同时圣灵会给一种信心，就是你就会相信说这个是神吩咐我要去做的，或者是神要医治我的，我就会有信心去遵行，去真的很大胆去做这件事，或者就奉主的名来宣告我的病得医治。当然这个不是说随便说我宣告就一定得医治，我是觉得这个是看神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要用这种方法来医治我们。假如他是，同时他给一种信心， 那我们就用这个信心来宣告，用这个信心来宣告，事情就必定成就。我就忽然想到说，圣灵，那十几种、十二种恩赐里边，信心其实对我们自己是最重要的。其他很多的恩赐都是去服侍别人，你说一边当然一边也可以医治自己，可以赶鬼啊，说方言啊，等等，很多恩赐主要是你要去服侍别人的时候需要，甚至讲知识言语啦、智慧言语啊，这些都是好像针对别人的，是服侍的时候需要的。但是信心真的是针对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缺乏信心。那我觉得这种恩赐我们也可以来向神求，向神求。这信心这个恩赐就是说，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信神的话，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当然就是包括神在那个时候启示我们，他要做这件事，他要我们顺从去做。那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去顺服。这个时候讲到就是刚才因为提到说，很多人只专注在恩赐方面，恩赐其实只是圣灵工作的一部分。假如我们没有先来接受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制作，接受圣灵的启示，他的光照，他的责备等等等等，只有一信主，一听到有圣灵就很羡慕，哇，别人会一病赶鬼啊，会什么，就很羡慕，就来求恩赐。我觉得这是次序颠倒，有时候会有危险，就是变成说一个人可能会有恩赐去做某一些事情，但是他却没有主耶稣的生命，结果呢会发生很多问题，就说他可能会骄傲，他可能会乱讲话，他可能跟人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会探跌许许多多的人，甚至他不是神所喜悦的，他这个人他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不是在凡事上都顺从神的心意。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是想说，假如神让我们还有时间要栽培一些宣教士或者是传道人啊，那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要会顺从圣灵，要会顺从圣灵的带领，要对圣灵的工作很敏锐，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说不要你就不要，圣灵说你这样说不对，你这样做不对，赶快就停止，甚至该道歉的就去道歉，圣灵说你要去哪里就会去哪里，真的是栽培了他先会这样的，再差派他出去工作，而不是来训练怎么解经怎么传福音，第一第二第三，不是这些训练，是要让他得到生命再来服侍。亚当跟夏娃犯的一个 最大的错其实就是犯罪，就是不先来吃生命果，而是去吃那个智慧果，分别善恶的果。所以他没有生命，还没有神的那个长成的生命，就想要来分辨善恶。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就堕落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帮助我们，就他来重生我们，把这个生命给我们，而且一路一路一路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这个生命成长成长成长。门徒们假如不是经过耶稣三年的栽培，也常常受耶稣的责备，认定了唯有顺服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接着圣灵来了，他们很自然的就跟着，就像当年跟耶稣一样的跟圣灵。刚才我们讲过，当耶稣在的时候，他们不用想什么，不用做什么决定，耶稣说了他们就去做就好了。但圣灵来了，他们还是照样这样跟，完全是跟随圣灵，所以神才可以开始用他们，把恩赐加给他们，加给他们，让他们可以行那么多那么大的事情。我们难道今天不应该也是这样吗？先来学怎么顺从圣灵，过随从圣灵的生活，然后再来谈服事。当我们真的是顺从圣灵，随从圣灵生活，我们每天都会觉得生活很有意思，很活泼。每天我们都可能会听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神的话，可能即使不是每天，但是常常会有很多新鲜的事情，奇妙的事情发生，而且看到那个果效，就是神自己做的，就是他自己做的。你说像使徒们他们行神迹奇事，难道是他们吗？不是，是圣灵，是圣灵。但是因为他们跟从，所以圣灵就可以使用他们来行这些神迹。所以跟随他才是最重要的，能够学会听他的声音，然后跟随他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到一首诗歌，救主引导，在这里边讲到主怎么凡事来引导，所以他可以经历很多奇妙的事情。疲乏跌倒的时候，圣灵会加添力量。当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主会安排稳妥，许许多多的奇妙的事情。我们现在请圣秋来帮我们唱这首诗歌。
秋是秋，分是阴，到过我何须别有所求，徒爱恋我何用多疑，我一生梦诉倦忧，我平心在竹里安居，向天上平安喜乐。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为我安排稳妥。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为我安排稳妥。就是主分时引导我，弯曲路他赐喜乐，于是连主慈恩相助，生命量日日赐我。我不虑虽疲乏雨点，我心灵干渴无力，洗我肩，临盘陷我前，喜乐泉涌流不息。洗我肩，临盘陷我前，喜乐泉涌流不息。就是主本是引导我，主慈爱何等丰富，主应许在天父家里为我备安乐住处。到那日我复活变化，再一飞进光明说，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分时引导我。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分时引导我。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我们的神，他是这样顾念我们。哦，在我们的一生的道路当中，他就是这样爱我们，凡事引导我们。哈利路亚，当我们贫乏缺乏的时候，他供应我们。当我们遇见失恋的时候，哦，他使我们的灵再一次的被提起。哦，他是使我们的灵再一次的复苏起来。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哦，有这样一位的主，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哦，主啊，让你来领导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哦，主啊，走你说要带领我们所走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就跟圣经说，下午你可不可以唱这首诗歌？然后马扫牧师就跟我们讲说，哦，这首诗歌我也很喜欢。他说有一位牧师，也许我们当中会有一些人认识他，见过他，叫艾迪牧师是吧？他就是我们前些年常常去纽约那个特会的时候，那个营地的创办人，他那个牧师的第三代后代，他曾经跟着周牧师去香港啊，去别的地方特会，他去过，在纽约特会，他也几乎每一次都来，所以 我们当中应该有些人见过他。但是几年前他忽然在一次在聚会当中他倒下去，好像是脑血管意外吧，倒下去然后就被主接走了。结果他的家人们呢，就是在他去世的时候都围在他的周围，在他房间里围在他周围，就一直唱这首诗歌，一直唱这首诗歌，就是说他的一生都是主在带领他们的他的一生，可以说这个家族的几代人，他们一直就是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都是主在带领他们，也在供应他们，也赐给他们有能力，有恩高，有平安，有喜乐。所以就在那天他们就是一直在唱这首诗歌，也许这首诗歌是他生前喜爱的诗歌吧。我也深深的感到，我们一生能够被圣灵来引领，能够来过这种随从圣灵的生活，是一件非常美好，非常有福，也非常荣耀的生活。我就不知道说我们上课上到现在了，我们这本书快完了，我记得我们的第三课就是讲圣灵充满，当时也就有提到说我们什么事情要来随从圣灵的带领。一直到现在可能我们每一课都不会离开这个题目，都不会离开。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做了没有，你做了没有。我们现在是在网络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上课的每一位上完课之后你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就去操练。我记得几个月前我们就有提到，你凡事要来求问神，先来求问神，你要学习随从圣灵生活嘛，那你就是要开始。假如不是每一天，至少每一周，我们一定不是大事就有小事，你是需要做决定的，你是需要做一个决定的。那么我们就开始来祷告，不是去想哈，不是去想，不是想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你要很谦卑的，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思，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到主的脚前，甚至安静下来，把这件事交给主，说主啊，这件事我该怎么办，求你来告诉我，来求问。有些事情很急，我们知道时间在神手里，时间在神手里，假如很急，几天内需要解决的，他几天内会告诉我们。假如这个事情不是这么急，有时候主不一定很快就告诉我们。我记得有一两件事，我祷告几个月，主才回答我，那个不是那么急的事情。当时急的，反正圣灵会在该做之前一定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要来问，要来等，等他回答。你要开始这样来做，那么慢慢当圣灵开始回答我们，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始来操练， 在我们课本24页说最后那一段哈，说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或基督的灵的人。当然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不可能跟随耶稣，那个看得见的耶稣本人，基督本人，我们只能是跟随基督的灵的人。没有跟随基督，而是跟随人，或者照自己的意思生活的，不能算是真正的过基督徒的生活。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得着圣灵的引导呢？首先我们要时时来到他面前求问，并学习安静等候，聆听圣灵的声音。他可借着经文、诗歌、属灵人的一句话、心底一个越来越强的感动，或是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说的话，就说我们要去问神，然后怎么听到他跟我们说呢？他可以借着经文，你当天读的经文或者以前读的，当你祷告的时候，这个经文跑出来，或者诗歌一样的，现在唱的或者以前曾经唱的跑出来，或者是有的有比较会随从圣灵的属灵人哈，不是随便一个人来跟你讲，当然也可以借着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属灵同伴就是或者对我们比较有属灵权柄的那些人哈，来跟我们说说话，或者是心里一个有一个意念，有一个感动，然后一直持续一直持续，不是说三分钟热度，好像哎我忽然想要这样，但是过一下就没了，或者过几天就没了，那个可能不是，是这个从神来的感动，然后一直在那里，好像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或是真的会听到声音，真的会听到，好像有人跟我说话，等等这样。那么，当我们一旦领受到圣灵的引导，那就要求他帮助我们。来顺从。当然我们有一些初学的，我们还不能确定所领受的是不是来自圣灵，就应该有下面这几方面来印证。第一，凡是从神来的必定不会违背圣经，圣灵不会叫我们去做一件圣经禁止叫我们不可做的事。第二，心里会越来越平安，就是这个感动我要去做的这件事会越来越平安，比较持续的越来越平安，或者是当我们要去做不是从圣灵来的好，你会有一个不平安。刚才我们讲到说圣灵禁止或者耶稣的灵不许，那他怎么不许，怎么禁止，我不知道，他里边没有说，也许他帮大家祷告，哦，好像里面都觉得不可以不可以。第三，有其他属灵人可能有同样的领受。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看我这个领受，我刚才的领受，或者是我这个领受是不是从圣灵来的，那就是看看 有没有做成。圣灵是不是叫照他对我们的感动然后去成就了，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成就了。当然这个就是看最后，这个是验证说我们听的对不对，最后这一点是验证我们听的对不对，做成了那说明我们领受的是对的。假如事情还没有完，事情还没有完，我们就有时候环境反而是相反的。就是你看起来好像门是关掉了，是不可能的，不行的。但是事情还没有到最后，那倒不一定。我是说到最后。从圣灵来的他一定就会做成，假如不是从圣灵来的，那这件事可能就不了了之，或者是根本就是不可能，你再等个十年二十年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几方面来印证，看看我们的领受对不对。那当然比较熟悉圣灵的带领的就会比较多的，从神那里领受的会比较肯定，但是仍然也是需要时间的验证，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验证。基督徒若能凡事随从圣灵的引导，那就是住在主里面，会得到保惠师的保护和引领，比较不会走错路，也能认出敌基督者的灵根，不至于受欺骗。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有很多异端啦、甚至是有敌基督的灵在那里讲道啊等等，很多人跟来跟去，飘来飘去，为什么呢？就是里边对圣灵还不够敏锐，对圣灵不够敏锐，没有事事随从圣灵的带领。但是我们假如是会随从圣灵的带领，你一定对圣灵的工作会很敏锐，会认出敌基督者的灵，不至于受欺骗，随风飘摇或随波逐流跑来跑去，不能够一直一直这样跑到终点。所以基督徒务必要过随从圣灵的生活。周牧师有写认识圣灵跟跟随圣灵恩膏的教训这几本书，里边都有很多例子，我们可以看看这几本书，看看里边的一些见证。我们等一下假如有时间也可以来看其中的一两个见证。但是现在我就想先请我们的同工雅丽姐妹，她要来分享一个见证，她最近也一直在学习随从圣灵带领。
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凡事上引导我们的神，阿们。然后今天要来上课，我把第十章念了念，然后它上面有一句话说，无论做什么都先祷告。那感谢主，然后刚才在听上讲的时候，我也心里有想到周牧师常常讲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教会你要属灵，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随圣灵。那所以我很感谢主，我们的主是住在我们里面，要在凡事上来引导我们的。 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家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我们参加了在德州南部伯大尼团契所办的退休会。那，因为我在为我自己的家庭祷告的时候呢，神，在祷告的时候，我圣灵就感动我每年要办两次家庭的聚会旅游这一类的，寒假一次，暑假一次。那就在我老大上大学那一年就开始，圣灵就这样带。那我所以我每次都会祷告说，今年寒假要全家要去哪里，然后暑假要去哪里。那前几次都办啊，办的神都有带领有开路，好像在办理都很顺利。但是去年年底的寒假呢，怎么祷告呢？好像都没有合适的地方。那眼看着就觉得，寒假快到了，可是都没有合适。我尝试了几个地方，然后也祷告，就都没有开门。但是心里有一个感动，隐隐约约的也搞不清楚，就是在德州的南部。那我那时候我都还不知道有这个南帕群岛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德州非常非常的南部。那我们达拉斯是在德州的北部，这样。那你开车过去要九个半小时。那我就一直放在祷告里，结果有一天我就突然收到那个伯大尼团契寄来，就说我们在今年年底我们有个跨年在这个南帕群岛，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啊。然后那个伯大尼团契那个开心姐妹又特别私讯把这个消息私讯给我们一些人，然后我也有收到。我看到这个我就想说什么南帕群岛，然后可是我就突然想要说去查南帕群岛在哪里，结果它就是在德州的南部，而且是最南部，就是刚好在跟墨西哥交界的地方。我心里就想说会不会神要我们全家今年寒假就去这里，然后我就想说那就问我先生。结果我那天晚上就祷告，隔天呢在跟我先生讲话聊天的时候，我就随口问，我说伯大尼团契有一个退休会在那个南帕群岛，我们全家去参加好不好？我先生居然很快的说好啊，我们报名，我们去参加。通常我先生不会那么快做决定，他因为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会考量这个考量那个。我一听就觉得那是不是这样谁要带领我们？那所以我就很快的去那个地方查了一下，然后感谢主，那个很快的我们就订到饭店，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价钱，然后我们全家六口人的大小的就是非常合适。所以就很感谢神，所以我就是心里想说哈利路亚，我们全家去那里度假。那结果呢过没多久呢，那个伯大尼团契那个也是负责人之一，他就跟我联络说我们很高兴你们可以来参加，那我们那个退休会会跟着那个北美的那个跨年特会，可是我们有四堂聚会就是我们在当地的聚会，需要有人来带，你可不可以来带我们？然后我听到之后，我就一时没有转过来，我说我们是要去度假的哈，所以我心里好像就不知道要不要答应这样子。后来我就跟他说，那我祷告，你给我几天，我来祷告。那我们这个书上成为真实的基督徒这边也说，我们要怎么得着圣灵引导，首先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求问，然后学习安静等候神，然后聆听圣灵的声音。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这样做。那我第一天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就是问主，我大概那两三天我的心里的状况都是常常就是想到就问主这样，然后自己安静的时候也会特别为这件事安静。那第一天的时候我也同时心里有个感动，我就想说跟赖牧师讲一下这件事。我平常跟赖牧师因为联络的事情上面比较多联络， 我就跟赖牧师讲这件事，我说赖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要不要接受这个服事？然后隔天的晚上，我就在自己等候的时候，我就在问主，主啊，我要不要来接受这样的服事呢？好像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那我就问主，然后那个时候，心里就有一个意念出来，就有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接受这个邀请啊，我就说哦这样子啊，我就还有一点觉得还不是百分之就是十分确定。那一天之后，我就上LINE，我就看到赖牧师给我回应了，他写了一篇，所以上面那一个第一句话就说：“艾玛，我为你祷告，我觉得你应该要接受这个邀请。”哎呦，我刚好看到第一句话的时候，那不是就昨晚圣灵跟我说的吗？所以那时候我就浮下来，我就说好，那我就，我还不知道要怎么样把我们家的旅游跟我要去服事结合在一起。可是当我顺服主的时候，要开始为这些聚会来祷告的时候呢，神的感动就来了，他就一步一步的指示带领。那我的老大他是吹笛子的，吹得很好，他吹到的那个州的等级。那我女儿是拉小提琴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哦，我们要去那里，那我们要去到这个海边，我们要去那里海边玩，可是我们也要去那里聚会，那你们要把笛子跟小提琴带着，你们要帮忙那个要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们要帮忙演奏这样子。他们也都很听话，就感谢主，特别是我的老大非常配合，我四堂的聚会他都在。那很奇妙的，我先生也四堂都去，都跟着我们去，然后我先生也坐在那里听完以后，他会话跟我讲说，今天神的同在很特别。那刚好我们那个这个退休会是一个比较小型的退休会，那就几个家庭这样子，然后他们也都有带小孩，小孩比较小一点。那我先生也这样陪着我们孩子也陪着。所以就是好像这样顺服下来之后，神就带，然后让好像这个家庭的这个旅游跟这个聚会就完全没有冲突。所以这四堂聚会我们就好好聚，线上的话我们是自己上线，其他时间我们可以去海边旅游，去看夕阳看日出什么的。所以我就感受到，哇，神这样带，从一开始不知道寒假要全家去哪里，一直带到跟弟兄这个不但你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团契，然后再带到我们全家好像这样一起来服侍神。所以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感恩，我觉得耶稣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真的是带得特别好。如果我执意要去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很感恩，很感谢主。所以刚刚那一首歌就是救主引导我们，就是我们要千万年都歌唱耶稣引导我们，因为他真的带的是特别好的。阿们，感谢主，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雅琳。你说是不是跟随圣灵好，太棒了。
阿们。
有一首歌，我忘记它叫什么。引我柔爱的光，是有其中有一句就是说，我不求见到远景，我不求知道很远很远的事情，只有一步就可使我心安定， 只要我知道 我面前那一步要怎么走，我的心就能够安定。所以感谢主，感谢主。在我觉得随从圣灵来操练，听到他的声音，接着就顺服跟随。那是一个基督徒应该享受到的生活。我觉得这样跟随圣灵的生活真的是一种享受，真的是一种享受。只是看到我们来问，然后是圣灵就怎么说，然后我就去跟，然后他就做，然后就看到那个果效很奇妙，很奇妙。所以丈夫是神真的是很轻松。也许有时候我们身体时间要付出，但是我们不需要去紧张，不需要去苦思冥想怎么办怎么办，就是来问，然后他讲怎么做我们就去做而且那个果效很奇妙。我现在就是常常很安静的来到主的面前去问他，有些事交托给他，当心里有为什么事祷告的时候就祷告，那么圣灵就会启示，我们就跟着去做。好像今年北美的跨年特会，我想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就是很奇妙的，是临时两个多礼拜前决定的。因为一开始照着我自己的意思，照着我的肉体，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已经有那么多的聚会了，然后心里一点都没有准备，也没有题目，什么都没有，所以觉得不会有这个聚会。但是神借着很多环境来要求啊催逼啊，好像觉得没有的话有很多人会有很不满足很失望，那我就开始为这件事来求。求的时候神圣灵给的回答不是说要或者不要，可是直接把题目给出来了，就说约翰一二三书，就这样。我当时真的是模模糊糊听到一个声音，就是讲约翰一二三书。那我们才开始，你看约翰一二三书里面的内容太丰富太丰富了。当时我说到底讲什么，讲哪里，那我只有求说圣灵，你今年开年的时候最重要的你想要讲什么，你就把那个重点给我们。那么玛莎牧师跟我，他负责三堂，等于两堂半了，我两堂。结果我们就是真的是把那个重点讲出来，他也没有问我你讲什么，我也没有问他说你讲什么。但是圣灵就很奇妙的带领，很奇妙的带领。我过后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是主有话要说，主有话要对我们说，所以他要我们要有这个跨年特会，然后他把要说的话赐给我们，很奇妙的。所以其实我在这里也鼓励大家，假如你没有参加或者是没有听那些录音，你可以再回去听。我觉得是主今年有话要对我们说，可能就是在从这里开始要对我们说，你不妨再听听。那今年年初一我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就是想到晚校的服事啊，现在很多变数不知道会怎么样哈。 那主就给我四个字，说要生根细作，也给我一点比较具体的，好像说应该怎么来服侍。不过这些我还需要圣灵的印证，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够讲得太详细，要等圣灵的印证。也许这个是对我个人的带领，对我个人的带领，要怎么来教导，怎么来把这个内在生活真的是能够更深入的来教导，或者是来让更多人有机会，我不知道，等神自己来印证。这个应该不是三两天的事情哈，神要做的工，他会一步一步的显明。我们只要随从圣灵的带领，只要放下自己的意思，完全顺服他，他就会来做。关于我们的服事也好，生活也好，神都会做很奇妙的事情。在随从圣灵这本书里边，就是周牧师写的随从跟随圣灵这本书里边，周牧师自己也有很多奇妙的见证。他说在58页哈，他说神赐两样最宝贵的礼物，神赐给他的教会和儿女两样最宝贵的礼物，一是圣经，一是圣灵。其主要目的是要我们借以认识他，明白他的道路和法则，并得着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力量。但如果我们只接受圣经而不接受圣灵，光有一些圣经知识，那就会像保罗所说的，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他又说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注重圣灵而不注重圣经，就会失去平衡，而导致偏激或极端，对外没有好的见证，甚至羞辱主的名。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分辨是否从圣灵来的，一定圣灵的带领一定不会违背圣经，一定不会违背圣经。而一个要随从圣灵带领的人，一定必须熟悉圣经，一定必须多读神的话，而且是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读，能够明白其中的真，其中的精义。然后在这里，我记得我现在不知道在哪一页哈，就是周牧师他自己有在这里边有好多个见证，其中一个呢，就是他是怎么随从圣灵带领。当他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他们全家本来是在香港，但是后来呢，就是而且他们在那边参加了一个很灵恩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指说是跟随圣灵，但是不注重圣经。其实一个不注重圣经的跟随圣灵呢，就不可能是真的完全跟随圣灵，就是可能他们跟到一些他们自己以为是从圣灵来的那样， 那么后来周牧师发现这个教会的路不对，好像应该离开，那他也求主来带领，说主啊，当初我们来是你很清楚是你带来的，那我们要离开也必须很清楚你带领我们来离开啊，所以他们也一边祷告一边等候圣灵的启示跟带领。那有一天师母就接到台湾一个电报，说他妈妈病危啊，赶快要回去。那师母就赶快乘飞机回台湾，但是他一回去他的妈妈就稳定下来了，就是没有说去世还是什么，反而病情稳定下来。那但是还是没有好，所以师母就必须留在那里啊，来照顾他。那这样他们就分居两地，牧师自己一个人带着四个小孩在香港，而师母一个人，师母在台湾。那个时候她还怀孕，后来在台湾也很顺利生下第五个孩子，都是他牧师都不在身边。后来牧师就一直祷告说，主啊，你要带领我们啊，就是家庭不能这样分开啊，所以就一直在求问。他说有一天早上他在天台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意念说他应该在坐7月24号的那个船回去。那个时候可能飞机都没有这么方便哈，就是那个船。那很奇妙的，师母在台湾也一路为这件事祷告，然后就写封信给牧师说，我祷告好像圣灵感动说你应该坐7月24号的那艘船回来台湾。那这个就有印证的，他们彼此没有讲的，没有说哎，我刚才祷告这样，但是各自祷告都领受到说同一天是应该回去。所以后来牧师就照着这个带领就坐船，也就7月24号那天就坐船就回去。后来神就一路带领他，他就更加就慢慢到台湾。后来他不是就认识了荣教士，还认识了吴老牧师，去台湾宣教的时候就一步一步引领他更加很清楚的进入这个内在生活这条路。所以我们看到说随从圣灵引领真的是很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你会听到圣灵怎么引领你，然后你愿意顺服圣灵，就会有更多的印证。像刚才雅琳讲的见证，他为这件事祷告，也请赖牧师为他祷告，因为他是负责联络台湾的，所以跟赖牧师他们比较多的联络。然后他就请赖牧师祷告，结果他自己领受到说好像应该接受，因为今年我们跨年特会，北美跨年特会只有2天舞台嘛，那他们去旅游好像是5天是吗，反正是比较时间比较长了，所以他们就增加了4堂，就盼望雅琳能够去带。那他祷告，本来是想一家轻轻松松去旅游，想不到有任务。但是他祷告之后觉得圣灵叫他要接受，然后很奇妙，赖牧师在台湾祷告也是说他祷告之后觉得他应该接受，结果他就顺服就接受下来。我知道说他们伯大尼团契在那几天的聚会是非常的美好，神很 明显的同在，使他们真的是领受神很大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还是要劝我们每一位，每一位我们上这个课，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开始来操练。假如你从来没有，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做，或者你惯于打电话问人，问别人说，哎，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或者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当然你可以请别人为你祷告，但是你自己要祷告，你自己有领受别人给你印证，这才是最好的。你不要光听别人的，自己没有圣灵的引导，那你永远也不会，也不知道怎么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那是极大的遗憾。你不会过一个随从圣灵引导的生活，也就是说你不会过内在生活，因为过内在生活是一定要随从圣灵引导的，一定会要来随从圣灵引导的。所以我盼望我们，你现在就要开始做，你现在就要开始做。你假如从来没有这样操练过，我盼望你就开始来操练。一件小事或者一件大事，我相信我们每天或者每一个礼拜一定有事情需要做决定的，甚至说我这个时间应该做什么，我是先来安静等候神呢，还是要先读圣经呢？我今天应不应该出去买东西呢？我现在尽量把出外买东西这些事情减少到每周出去一次或者两次，不要再多，不要再多。因为现在疫情时间，你最好也不要多出去。另外呢，真的是出去比较浪费时间，最好压缩在一次，压缩在一次，出去什么事情都办完。有时候寄信啊，要去银行啊，什么事都在一起，一天把它一次把它办完。所以你这个也要提问啊，我今天要出去吗？我要哪天出去？这些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去问的，圣灵都会有引领的。所以家人们，我就是鼓励你们开始，开始，你还没有开始的，你要开始，你要开始来学习，凡事来求问，让圣灵来带领你。你越操练对圣灵的带领，就会越熟悉。你原来不会听到圣灵的声音的，你就会听到。慢慢慢慢，我们就完全可以过使徒行传他们过的那种生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们要来祷告。我要把自己还有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一起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要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跟随圣灵的生活，否则我们随从自己的话，我们仍然不是一个真实跟随神的基督徒。主啊，我们以前的无知，我们可能做过好多错的决定，做过好多错的事，说过好多错的话，因为都是从凭自己，不是从圣灵来的。请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更多的来依靠你，我们要更多的来尊重圣灵，求他来引领我的生活。我要战惊恐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不要做错一件事，不要说错 一句话，不要做错一个决定，凡事都来求问你，你就引领我们，每样事情都随从圣灵的引领，每说一句话不敢随便出口，来求问让圣灵来引导，说出该说的合宜的从神来的话语。哦，主耶稣，你这样，请你这样来引领我们，请你来提醒我们，你还没有问我，你还没有回到里面，你还没有来祷告，主，我们就赶快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慢慢更加成为一个敬虔的随从圣灵引导的神很喜悦的儿子，也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变得好奇妙，好多的奇妙事情发生，好多神的作为。哦，主啊，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催促我们，催促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求问，来接受你的引导。主啊，祝福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只要有一点点心，你就开始提醒，你就开始催逼，你就使我们能够开始过起这种生活来。主啊，等到我们这个课结束，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是凡事来求问神，来过随从圣灵生活的。主啊，愿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大大的临到我们，使我们是真的是一个主所喜悦的孩子。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